丑化我，丑化毛泽东主席，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毛泽东主席的妻子38年整了，认识还不止，共患难了，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你们躲到哪儿去了？
相较于其他人的唯唯诺诺，江青在四人帮的审判会议上那是义正言辞，好像他才是受害者一样。那么这个曾经的中国红色女皇江青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她这番发言到底冤不冤枉呢？大家好，我是红色演员延安方脸，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共和国的红色女皇，盗版吕雉，毛泽东的第一忠犬，人见人恨的交际花江青。经常参与文革的朋友啊，都知道想要文革混得好，祖上成分少不了。那想要聊文革的头号女皇江青，首先呢就要开始我们喜闻乐见的查成分环节，开除左籍环节。那你说江青的出身是什么出身呢？你要说他是个穷苦出身吧，那肯定不是。他1914年啊，生于孔孟之乡山东诸城市一个财主之家，祖上呢是标标准准的地主阶级，父亲呢一代都有好几房，放在如同奶龙般无脑土改的文革时期呢，那肯定是属于要被拖出去拴在马后面拖行几里地的资产阶级出身了。但是你要说他是误闯天家吧，那江青的出身呢又属于 buff 拉满，他的 buff 啊基本上涵盖了目前对于孔孟文化的所有刻板印象。首先是他的家族极度重男轻女，江青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叫江青啊，当然这是句废话，可是江青的父母在他出生的时候啊给他取的名字并不是这个，而是叫做李静南。那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那属于懂的都懂，这个名字和现在的什么李胜男啊、李亚男啊、李招娣啊，那基本上也是属于异曲同工之妙了。当然女性出身并不是江青身上 buff 的全部，江青的母亲呢还是个二房太太，江青属于庶出之女，那确实呢是拉完了。除此之外，江青的父亲虽然祖上阔过，但是到了江青这一代呢也是没落的财主了，家里呢肯定是比一般人要强一点的，但是真要有啥钱呢，那其实也没有。可是钱没有啊，地主的脾气却还在这里。江青的父亲呢还非常喜欢酗酒，酗酒完之后呢动不动就是打老婆打小孩出气。所以在正房太太和父亲的双重夹击下呢，江青虽然出生在一个还不错的家庭，但实际上日子呢过得那也没有多好。左籍呢算是暂且保住了，左籍大考核是过关了。当然面对这种不利的开局，江青是没得选，但是江青母亲她有得选呀。你又没啥钱又爱打老婆，那我跑还不行吗？所以在江青年幼的时候啊，她的母亲就带着年幼的江青跑去别人家打工了。而当时雇佣江青母亲的人呢，则是另一个在中国略有名气的人物，那就是康生了。这让年轻的康生啊与江青熟识。只是他们不会想到当年两小无猜的两个杰出人士的相遇故事，最后呢他并没有演变成中国版的秒速五厘米，而是演变成了另一种疯狂宇宙。当然这个我们暂时按下不表，这点我们后面说。在当了一段时间短暂的帮工之后呢，江青也和他的母亲一起投靠了娘家。投靠娘家之后，江青的生活开始好转，开始能正常读书了。但是啊，江青他可不是个读书的料。到了学校之后的江青啊，那是非常的不老实。江青在学校里不仅与人为恶，还经常和老师线下真人 PK。活生生的一个20世纪小太妹。当然再想想文革时期江青斗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定为臭老九的作风呢，只能说江青是从小就有实践，是真做了。小时候啊他就已经实践到现场往老师身上泼脏水了。当然此时的文革风气不说吹到了上海吧，还在华盛顿徘徊呢，打老师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大势所趋，因此江青这种出格的行为也导致他不出意外的就被开除了。那正常的书读不了了，总要找点事干吧。干啥呢？那就是 rap 只是当时的 rap 是戏剧。所以在家里人的资助下呢，容貌姣好的江青就进入了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表演，开启了自己的戏曲演艺生涯，成为了一个18线的小艺术家。并且在这段时间依靠自己18线艺人的身份，他很快也就傍上了第一个大款，当时济南的富商之子裴明伦。只是这段婚姻呢他并不顺利，在1931年5月嫁给了裴明伦，很快呢在7月就离婚了。第一段婚姻啊仅仅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在以有边没边都能产生升职隔离的孔孟之乡，江青他选择做了个小小的艺人， 还结婚两个月就离婚了，现在看起来呢，那确实有点大逆不道了。当然这个时候的江青呢，虽然艺术生活搞得不怎么样，但是他的爱情生活上却别有建树。就在和裴明伦离婚的同时，同样是在1931年，年仅17岁的江青呢，就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担任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于启威，并在次年开始和于启威过上了同居生活，这算下来也是无缝衔接了。之后在于启威的介绍下呢，江青加入了共青团，江青呢也在这个阶段初步和共产党有了交集。但是好景不长啊，再好的爱情也抵不过升职的诱惑。江青为了能更好的发展艺术事业，他决定南下去上海。可是到了上海之后啊，那迷人的上海滩瞬间就迷住了江青的双眼。看到了繁华的大上海之后呢，江青也是再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山东了。不过啊，现在的中国演艺圈想要混得好，那都属于要么拼爹要么拼身体。在当时的旧中国旧上海演艺圈中呢，那当然也是如此。想要成名，那要么靠实力要么靠身体。而你对江青来说，实力或者背景嘛，那不能说是一点没有，那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江青的家庭出身就不多说了，那是个稀烂的家庭，在上海呢也不比普通的上海中产好多少。而他背靠的共产党呢，此时在长征的路上要被打得物理消灭了，共产党内部呢更是内斗不断，毛泽东呢还在跟张国焘斗智斗勇，更别说此时的江青呢也只能算一个共产党边缘人物，想要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呢，那更是根本没有希望。不过耗子想要喝猫奶，自己的命运自己改。为了上位的江青呢，那就决定走出自己的道路，那就是依靠身体。他一到上海啊，就抱上了当时知名的影评人编剧唐娜的大腿，并且抱得很成功。1953年的3月他到达上海，1953年的9月就和唐娜同居，并于1936年正式举办了婚礼，结成了夫妻。当时那场婚礼啊，也算轰动一时。当然有付出，那必然是有收获的。和唐娜开始这段感情之后呢，江青的事业也是飞速发展。1935年他以艺名蓝萍出道，主演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角，一战成名。之后呢，又进入了联华影业，出演了《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等多部电影。当然和资本主义影视公司合作的这段黑历史呢，在后来中共的话术里面被包装成了进步电影，江青呢也被包装成了左翼电影工作者。不过啊，就在江青刚刚爆火没多久，江青的演艺生涯呢很快也迎来了终点。所谓在哪里站起来就在哪里跌倒，江青是依靠展男傍上了唐娜这个大腿更进一步的，但是也跌倒在了唐娜身上。江青和唐娜结婚之后的私生活状态啊，那只能说李小璐看了都得拜江青为老师。江青一边和唐娜谈着恋爱，一边还和自己的老情人于启威保持联系，同时还在和唐娜恋爱期间和玩偶之家的导演张敏搞起了婚外情，可以说是脚踏三只船了。 NTR 呢算是给唐娜玩明白了。这种私生活的混乱呢很快就暴露了，在婚后的三个月，江青约会老情人于启威的事情呢被唐娜发现了。不过一开始被发现的江青呢可能也没当回事，本来江青想的就是大家都是混演艺圈的，谁也别说谁私生活乱，大家各玩各的不就好了。可是谁知道啊，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演艺圈，唐娜还是个痴情的主，拿不起放不下的唐娜直接在济南上海两次跳河自杀，威胁江青回到自己的身边，差点成了胖猫 1.0。 江青要是活到现在呢，应该很羡慕贾乃亮的洒脱。
中国有嘻哈，你最喜欢谁？
PG1。
可是唐娜这一闹他不要紧，对于江青来说，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一起就来了。好消息是因为唐娜的行为，江青一跃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自己作为一个需要流量的演员终于冲上了微博热搜，并且还是连续霸榜微博热搜。只是坏消息是微博热搜上都是骂自己的，媒体都是来黑自己的。最终在黑粉的压力下，他还被迫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叫做《我的自白》的文章，只是就和现在很多艺人的道歉公关文一样，全文就突出的是一个死不认错。他在文章中啊，指责是唐娜出轨在先，自己虽然是婚内出轨，但是此时也已经和唐娜毫无关系了。这通发言呢，后来也被中共美化成了独立女性不屈服于社会对于女性偏见和压力的表态啊，当然这个是后话。回到当时江青这一通死鸭子嘴硬的回复呢，自然是让江青在社会层面上出现了社会性死亡，成为了全中国的劣迹艺人。联华影业在看到江青的回复之后呢，也是直接和江青做了割席处理，把江青开除了。 之前本来计划给江青做女主角的电影呢，这时候也都换了主角。虽然此时的江青啊，已经和导演张明同居了，抛弃唐娜之后抱上了新大腿，实现了婚外情转正，但是啊，此时此刻的市场已经容不得你了。当然，就像现在的劣迹艺人，如果被封杀了，一般就选择出海发展。而江青呢，当时也做了同样的选择，只是他出的海啊是延安。江青眼看自己已经在上海演艺圈名声臭的混不下去了，就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条线，那就是中共。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奶投共了。江青啊是一不做二不休，离开了上海，就奔赴了延安。不过刚到延安的江青啊，并没有感受到延安的温暖，延安并没有对这个大明星张开双臂迎接他，相反呢，对于他的政治身份进行了比任何互联网王座互相开合都更加严厉的大调查。他的入党时间、介绍人、在上海的活动都被逐条翻了出来，组织反复审核，疯狂拷打。外加上此时呢，延安确实实力也不行，饭刚刚吃饱，哪里有钱拍电影呢？所以到了延安之后的江青呢，也没有在延安完成自己的大明星梦。他一度呢又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只能演演戏剧，供延安的中共高层呢茶余饭后休闲一下。但是只有弱者才抱怨大环境，大环境不行，我就自己创造机会，创造大环境。之前江青在上海习得的交际能力摆在这里了呢。江青本姑奶奶可是在上海演艺圈混过的，虽然最终名声混臭了，可是这么多年混下来，怎么混得好，怎么吃得开，怎么傍这些臭男人，这些技巧我可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我17岁就能傍上富二代，21岁就能在上海傍上编剧导演，我在你延安还能傍不上几个大人物吗？他的这些斩男技巧啊，对于此时尚在萌芽期的延安文艺界，那就是降维打击了。只是这一次他的野心更大，目标更大，他已经不屑于只把目标放在什么小导演小编剧上了，当然延安也没有这号人物。这次啊，他直接把目标放在了中共的一号人物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呢，没事也喜欢看戏剧，每次江青表演完之后呢，江青都会主动和毛泽东进行搭话。当然技巧再好也是需要机会的，这时候江青啊想要上位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虽然江青的斩男技巧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但是毛泽东看戏剧的频率摆在那里，只靠戏剧结束后的短暂接触呢，对于江青来说那确实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不过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拿下毛泽东的江青呢，得到了一个来自20年前英国的回报。而这个英国是什么呢？就是康生。在来到延安后啊，康生作为曾经江青家的雇主和江青的发小兼老乡呢，一直都是很照顾江青的。这次他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为了能更好的在延安培养自己的势力，稳固自己在毛泽东面前的红人地位，他也干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江青主动助力。在康生看来啊，要是能把自己的这个老乡大明星江青送到毛泽东的枕边，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人，那我康生地位不是稳了？至于我跟江青的什么青梅竹马，那在权力面前算个屁啊。所以康生直接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江青和毛泽东的见面机会。在康生的授意下，江青有直接出入毛泽东住处的权利。江青本人呢，当然也是很上道的，除了没事就在毛泽东面前转悠，得到机会的江青呢，还时不时去帮毛泽东收拾房间。毛泽东啊，其他的不说，但是他不爱卫生、不爱洗澡刷牙的风气呢，倒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大明星天天帮一个不爱干净的中年老登收拾房间，和保洁阿姨抢饭碗，江青这也是属于舍得一身剐，要把爱情拉下马了。而江青的努力呢，自然也没有白费。这一来二去啊，恋爱的酸臭味就开始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面弥漫了。此时已经45岁的毛泽东啊，虽然这些年女人是不少的，可是也一直啊就是在山沟里面打游击，顶多呢就是找点好看的乡村妇女，哪里见过风华正茂年仅23岁来自上海的大明星呢？毛泽东因此也很快就沦陷了。并且沦陷之后的毛泽东啊还非常上头，过了几个月毛泽东都是直接演都不演了，直接宣布自己要和江青结婚了。此时离江青到延安仅仅一年时间不到，结果这一消息出来，全党那是都炸锅了，真的是炸穿了。除了康生，是人是鬼都站出来反对毛泽东。当然有人会说，私生活有啥要反对的，毛泽东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呗。但是啊，毛泽东他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找一个风评这么差的人当情人就算了，当老婆那实在是太影响党的形象了。当然问题也不仅仅是在江青一个人这边，这里还有另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婚姻状态。 毛宗耀迎娶江青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婚，他是有老婆的。你这是被小明星吊的嘴都歪了，要开始抛妻弃子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呢不是毛宗第一次干了。当年上井冈山的时候呢，毛宗就抛弃了忠诚的前妻杨开慧，后来呢还间接导致杨开慧被杀，蛋炒饭仙人毛岸英流落街头。这个故事呢，在毛岸英传记里面我已经讲过了。而在井冈山与毛宗结婚的是贺子珍，这个贺子珍呢也陪他经历了长征，并且在长征的过程中呢身负十多处伤，甚至呢在空袭中为了掩护干部还被炸成了重伤，一度呢几乎要去和马克思共襄盛举。结果到了延安之后呢，毛泽东梅开二度，又开始跟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酷似大 S 的吴丽丽搞婚外情，天天在窑洞里面学英语，并且还因为学得太刻苦被贺子珍呢当场捉奸。贺子珍之后呢也不怪你这个，直接把这件事情呢闹得是全陕北皆知，当时的影响呢就已经非常恶劣了。毛泽东之后呢只能以养病为名把贺子珍呢直接打包送往了苏联，算是解决了自己的一个麻烦。所以我们能看出，此时毛泽东要迎娶江青的行为，如果放在现在，他的离谱程度无异于习近平明天突然发个新闻，在没离婚的情况下要抛弃彭丽媛迎娶李小璐，那这你受得了吗？
这你受得了吗？
而且对于中共元老来说，江青他还有一个毛病，江青啊，他斩男不仅是要和你结婚，还会搞劈腿，还会搞权力，还会搞资源。到时候万一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被江青迷住了，我们革命还干不干呢？大家现在是头别在裤腰带上跟你造反呢，你别到时候搞女频小说那一套。所以当时党内权力比较大的，比如张闻天啊、王稼祥啊、陈云等党内高层呢，都集体发力。他们在这个时候啊，都放下了各自的内部派系争执，一起从道德和政治形象角度苦口婆心的来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王申一呢，甚至牵头还在马列学院搞了个联署信，劝毛泽东不要结婚。当然这个时候呢，只有康生力挺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啊，在这段时间就犟上了，哎，就是要硬娶江青。之后呢，和党内元老开始了漫长的拉扯。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扯呢，最终还是周恩来出来和了稀泥。既然你毛泽东那么想娶江青，那你就娶吧。但是呢，我们要约法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一，由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并未离婚，所以江青不得在公开场合以主席夫人自居；二，江青只能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与健康，只能担任生活秘书的职责。三，在婚后20年内，江青不得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不得干预干部的任免和政治活动。四，四人帮不要搞，当然这一条呢还没有出现，不过以后会有。这约法三章呢，本质上就是这些中共元老和毛泽东说，哎，知道你人强瘾大，根本不拦着你娶大明星了，但是你要理智点，哎，要把这个女人啊彻底钉死在生活秘书上，不能犯了他们前夫犯下的错。而面对这样的一个约法三章，野心勃勃的江青那肯定是觉得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她是被组织合法化成为了首长的女人，但是却被制度性的排除在了政治空间之外。当然这也为后来江青和老干部们翻脸狂整老干部埋下了伏笔。此仇不报我就不叫李静南了。而说回毛泽东呢，在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毛泽东在江青问题上确实遵循了和其他老干部的约法三章，江青呢也确实被关在了生活圈子里。抗战时期呢，延安机关几次转移，他随毛泽东住窑洞，住王家湾小山村，跟随着中央转战陕北，这中间呢担任的政治身份顶多呢都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一个帮助毛泽东整理行李照顾饮食的内人，和政治呢毫无关系。1940年呢，他在延安为毛泽东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呢更是很长时间淡出公众的视野，主要任务呢也就是围着毛泽东和他的孩子转。甚至直到1950年代前啊，中国都快建国了，毛泽东已经打下半壁江山了，中国对外宣传中呢也是几乎不提毛泽东的妻子是谁，很多当时的中国人啊，即使被毛泽东统治着，被中共统治着，都不知道毛泽东有江青这样一个老婆。江青这孤注一掷的傍大款行为，你说他成功没有呢？那确实成功了，但是只成功了一半。傍大款那傍上了吗？那是傍上了，那可太傍上了，这次傍上了一个比之前那些人都牛逼多了的潜力股，傍上了一个国家主席，这哪里是之前的什么富二代啊、编剧、导演能比的？但是傍上带来的好处有多少吗？那是一点也没有，甚至呢还全都是负面影响。江青在成为国家第一夫人之后呢，那自然是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不高兴了就跑出去约会情人了，也不可能再搞什么婚外情了。你要敢对老毛子玩这一套，你估计明天呢就得酒足消消乐了。当然呢，也没有人敢和江青私会了。 至于离婚呢，那也只能毛泽东和你离婚，不能你和毛泽东离婚，哪有皇后休皇帝的。而且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1949年带着第一名头进京的江青呢，这时候已经35岁了，开始人老珠黄了，早已经不是那个充满魅力的大明星了。而反观此时的毛泽东，权力呢则是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全中国的明星呢那都是贴着要来找毛泽东的，毛泽东呢也没啥兴趣再来宠幸这个已经过气的上海大明星江青了。到了北京之后呢，毛泽东更是直接和江青分居。至于为什么要分居，毛主席的事你少打听，问就是这次不学英语了，毛主席要学习中文，学各种各样的中文，学什么上海话，学什么江浙话，没事还学学粤语。别人绿色的军装帽是染的，江青的绿色军装帽呢，那是自己长出来的。而对于江青更不利的是啊，江青自己没有生出一个儿子，他和毛泽东呢只有一个女儿。在中国这个重男轻女的国家，现在啊，习近平想把习明德推上政坛，那都得掂量掂量，更别说70年前的中国了。女儿呢，就是基本没有接班的可能的。这下对于江青来说，自己连太皇太后都当不了了。等于到头来自己搞了一圈，傍上了个大款，而且还投资非常成功，傍上了个潜力股。但是结果是要权力没权力，要爱情没爱情，要未来没未来，自己还要守活寡。这一现状啊，对于江青来说，那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你要说我赌错了，毛泽东你就不是个潜力股，你就是个孬种，后来废了啊！要是我江青攀毛泽东的高枝没攀上，这些都算了。我现在攀上了，傍上了，还赌赢了。结果你给我整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我江青肯定是不服气的呀。所以江青啊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回报，只是他寻求的回报的方式呢开始逐渐走向了畸形。他面对水性杨花的毛泽东，自知无力控制毛泽东，转而就变成了一种像被毛泽东 PUA 一样的状态。他不仅没有把自己的悲惨境遇归咎于毛泽东，反而开始更加依恋毛泽东，把毛泽东视为自己人生唯一的救命稻草，拼命的想要在毛泽东面前争宠。而在自己为什么有如此惨悲惨境遇的问题上，他则把错误全部归咎于中共的其他元老，归咎于元老们当初的那个约法三章。在这种逻辑下，他就产生了一套自我的政治生存方针，那就是一边舔好毛泽东，做好毛泽东的忠犬，一边呢打击各种元老。当然这一生存方针呢也让江青开始逐渐走向政坛，完成了他的一次政治转型。江青第一次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呢是在1951年，此时啊，江青在一个非常闲的养老岗宣传部下的电影处当处长。但是俗话说得好，在中国哪有权力小的岗位，只有野心小的干部。即使江青此时只是个电影处的处长，也不妨碍他自己和毛泽东表忠心。在1951年啊，当年有人拍了一部主旋律电影叫做《武训传》，大概讲的什么故事呢？讲的就是清朝末年啊，真实存在的一个乞丐叫做武训。这个人呢因为不识字，早年处处受骗，他从而认识到呢学文化的重要性，之后呢自己努力读书，并且读了书之后呢办学校教别人识字，帮助穷人家的孩子的摆脱困境。武训的故事呢放在任何时代那都是典型的正能量故事了。可是毛泽东啊却非常不喜欢这个电影，他本来呢就很讨厌知识分子，这部电影呢还要鼓励别人要独立思考，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他更加反感。他干脆大笔一挥，说这部电影呢是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啊，想要把这部电影封杀了。当然一般人呢可能看到毛泽东这个批示呢就是把电影下架了，再最多呢处罚处罚这个拍电影的人。可是江青不啊，江青看到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开始给毛主席表忠心啊。而他怎么表呢？他先是带审判庭工作组降落在武训曾经生活的村子，开始让当地和武训相处过的老人啊给武训泼脏水。可是武训啊他是真好人啊，他善啊，当地人实在想不出来怎么能抹黑这么好的人。结果气急败坏的江青呢干脆就命令手下的人给这些不识抬举的村民上上大记忆恢复术，把他跟康生学来的那套奶龙审讯法呢全部使了出来。在大记忆恢复术下呢，江青终于搜集到一本玄幻小说作为证据拿回去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这个当地村民刑讯逼供下血以泪催生出来的玄幻小说呢，那是甚是满意，并且开始全国宣传。当然这一事件也让毛泽东对江青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毛泽东发现江青还是有些本事的，他这种不计后果实现自己目标的野心以及办事逻辑正是自己需要的，说不定这货真能成为我的小白手套呢。于是毛泽东干脆就把自己的老婆收了下来当做枪使， 以后呢，有我一口汤喝，就有你一个勺子洗。江青呢，也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之后呢，开始变本加厉。他先是发起了批判清宫秘史的活动，之后在1954年呢，又开始了评《红楼梦》运动。当其他的文化干部还在试图用专业的标准处理这些争议性内容的时候，每次江青呢，则直接用一句“主席也这么说”压倒对方。江青上蹿下跳的样子呢，就像 YouTube 看视频看到一半蹦出来的广告，使得党内高层啊对他是不胜其烦。大家都是有实力的高雅人士，就你一个靠老公上位在这里指点江山。这么一搞呢，江青和党内元老的关系就更差了。当然江青是完全不在乎啊，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老娘凭本事跪下去了，凭什么让我站起来？我跟东哥混的，我还怕你不成？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呢，江青的迫害力还是有限的，因为毛泽东此时啊和党内的元老关系尚可，所以呢江青也不能蹦跶什么，并且此时江青的政治地位呢也很低，能做的也非常有限。他明面上的职位啊只有个电影处处长和第一夫人，也就和彭丽媛这个总政歌舞团团长在伯仲之间了。但是到了1966年啊，伴随着毛泽东和中共元老们撕逼，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打压中共元老之后啊，江青就开启了自己的一步登天之旅。这一年对于江青来说，他离开上海，离开延安，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无数次看着丈夫给自己戴绿帽子，几乎一辈子要只能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苟活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他终于可以反击那些曾经忽视他、羞辱他、排斥他的人了。而对于其他的中共元老来说，那个被整个党约法三章限制在牢笼里的恐怖女人终于被释放了。他将在接下来的十年成为中国最令人恐惧的名字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啊，江青那是犹如蛤蟆进水井，恰似野驴入荒滩。江青的权力得到迅速的提升。1966年的5月啊，江青被正式公开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虽然只是个副组长，但是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陈伯达呢，对于江青只能说是唯唯诺诺。江青成为了文革实际的旗手啊，当然总指挥呢还是在毛泽东手里。而之后在江青的号召下以及好友康生的配合下，全国开启了各种文工武斗，各地的文革小组呢也是拔地而起，取代了当地政府。江青的文革小组啊瞬间成为了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江青一跃成为了国家实际的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当然掌握权力之后，对于老干部的清算呢，那是一个少不了了。1967年刘少奇专案组成立，成立之后呢，江青对此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切重要材料都必须呈报江青，一顶顶大帽子呢也开始扣在了刘少奇的头上。刘少奇呢成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更是直接被指控为美国战略特务，这个理由不能说有理有据吧，只能说是荒诞至极。因为 OSS 啊，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他被指控的时间点呢，已经解散一年了。之后呢，只把他定义为美国间谍呢，江青还不解气。在江青的命令下呢，专案组直接把王光美定义为了美日国民党三重特务。此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那估计也是无语了。你说你要整我也就算了，编各种理由也就算了，你咋还能编出这么离谱的理由呢？国家主席的老婆通窝，你是不是在搞笑？
严世蕃的意思，朕的儿子也通窝？
当然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这些呢都只是借口。江青呢还是毫不犹豫的让王光美戴着项链穿着礼服呢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公开受辱。而另一个党内高层大家熟知的邓小平呢，则被江青扣上了党内第二走资派的帽子。江青呢亲自表示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那些和我有仇的现在是一个都跑不了，都得死。江青这时候搞的这一套啊，颇有吕雉坑杀戚夫人的味道。而且江青的斗争啊还是没有上限的，在斗倒那些所谓的走资派之后呢，江青又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恩来。在文革之初呢，周恩来其实一直是隔岸观火的，他本质上还是和毛泽东是一个派系的，而非是和刘少奇一样，所以帮助毛泽东夺权他也是喜闻乐见的，并且他感觉自己说到底和江青也没有多少仇恨，当年最终你江青能和毛泽东结婚还是我和稀泥的功劳呢。但是啊，伴随着文革的深入，江青的野心啊也越发膨胀，他直接把周恩来视为了旧政府的代表，尤其是在批林批孔期间，他多次试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甚至恶毒地指控他丧权辱国，对美国人下跪，逼迫他做三天自我批评。周恩来本来还以为争归争，斗归斗，别拿兄弟开玩笑，但是江青用实际行动说，会的兄弟，会的。这时候江青是想干嘛呢？他是希望通过政治高压一波推塔， 他不想只当中国的三把手，而是想更进一步成为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人物，这样也方便他在毛泽东死后呢顺利接班。但是江青是憨逼，毛泽东他不是憨逼，文革是来打倒政敌的，不是来摧毁自己的。此时的文官体系都是由自己的好战友周恩来来控制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呢他并不是敌对的关系，两个人一个负责干活，一个负责维护权力主持方向。周恩来就是干活的人，周恩来下台谁来干活呢？真指望红两将干活吗？那怕我毛腊肉连口红烧肉都要吃不上了。所以疯狂的江青最终也没能撼动周恩来，并且还因为这场对于周恩来的冲击，彻底是个军队系统国院系统全部闹掰了。当然江青不仅是对政治上的敌人异常的狠辣，对任何能从自己身边争夺毛泽东宠爱的人呢，也都是异常仇视。江青啊，他还非常善妒，你毛泽东找女人我管不了，但是其他人我能管。后续和毛泽东亲近的人，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孙子毛新宇、文革的另一个小将王洪文，都先后被江青排斥过。江青曾公开阻止毛泽东的儿媳毛新宇的母亲邵华会见毛泽东。在1968年时，江青还明确对警卫说，邵华他不是毛泽东的家人，他算什么东西，不要往脸上贴金。晚年毛新宇啊，一直见不到爷爷毛泽东，除了因为毛泽东也不太疼爱他，很大一部分原因呢，也是因为江青在阻拦。除此之外，1966年开始，权力得到晋升的江青呢，还数次阻止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进入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并且呢，阻止毛娇娇出现在任何和毛泽东的公开合照里面。同时在1970年啊，江青啊还直接说毛娇娇的母亲贺子珍是反革命，想把文革的火烧到毛泽东女儿身上，最后呢得到毛泽东的阻止才罢休。恶毒的后妈呢在江青的身上呢体现的也是非常明显了。至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呢，因为毛泽东本身也不太想见了，外加江青的阻止，到死呢才见到毛泽东一面。而江青和王洪文呢虽然并列四人帮，关系看起来不错，但是那是王洪文没有权力之前。王洪文成为毛泽东中意的接班人之后呢，江青马上也开始妒火中烧了，王洪文就和江青的关系开始急速恶化了。当然江青这一套非常丑陋非常善妒的打法呢，那毛泽东也是看在眼里了。到了1973年文革末期呢，毛泽东觉得政敌也清洗的差不多了，也就开始彻底放弃江青了。1973年起啊，曾经的红人江青开始越来越难见到毛泽东了。毛泽东有段时间啊，曾明确要求负责安保的汪东兴挡住江青，不让他随意进出。毛泽东还写信警告过江青，不许多露面，不许批文件，人贵有自知之明，还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而到了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时呢，政治格局呢也早将江青排除在外了。他还通过扶持华国锋作为接班人，让叶剑英掌握军权，来保证呢江青无法携夫人地位干政。可以说从政治安排上来看，毛泽东确实呢应该是从来没有想过让江青接班。1973年之后呢，江青也基本上实质性政治死亡了。当然江青本人的心肯定是不死的。到了毛泽东死后呢，江青还有自己的最后义务，就是和四人帮一起搞了个第二中央，妄想夺华国锋的权。只这场拙劣的夺权呢比峨眉峰还要拙劣，很快呢就兵不血刃的被瓦解了。在10月6日的夜里呢，叶剑英、汪东兴、华国锋呢联合发动了雨夜晴隆106大抓捕行动，江青呢就被兵不血刃的拿下了，他的权力呢也迅速彻底终结。被抓捕之快，以至于他被铐上手铐的时候还对警卫喊，我还是政治局委员，你们不能抓我。而之后等待江青的就是大审判了。当然面对已经既定的失败，江青表现的倒是比其他四人帮成员要好多了。在大记忆恢复术折磨下精神几乎失常的王洪文呢，被押上审判庭的时候已经神情涣散，双眼放空了。到了发言的时候呢，王洪文和姚文元更是痛哭流涕，疯狂的做自我检讨，恨不得跪下来哐哐磕头，希望这些元老呢给自己留一条生路。而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呢好一点，他是采取了沉默策略，算是稍微有些骨气了。不过整体看来江青就不同了，江青啊则是和希特勒一样，把审判台呢当成了另一种政治舞台。如果我一定要跌得粉碎，那我就跟你们这群重置爆了。这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看到的一幕，他在庭审中啊怒喊，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我就是打毛主席。当然他这么说呢也是有策略的，他想告诉法庭与全国人民，真正的罪人不是他，而是那个借用他指挥他让他成为刀子的男人毛泽东。但是呢他知道没人敢说主席有责任，因此呢他想通过我是毛泽东的狗，从而和毛泽东绑定，达成一种毛泽东无罪我无罪的状态。 当然庭审员呢肯定是对毛泽东下令的事情呢是门清的，不过既然优势在我，庭审员呢很快也绕过了这一话题。江青眼看这个策略不行，又开始甩起了猛料，希望通过大爆料运动呢来阻止庭审，来破坏庭审。其中最猛的料呢就是毛泽东的遗言，当时华国锋能接班的核心呢就是毛泽东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结果江青直接怒吼，那不是全部内容，主席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这句话一出啊，那是全场震动，这比任何其他证词都要危险，因为一旦属实，江青的合法性呢就将立即不同了。法庭呢也是立即宣布休庭，将他带离了会场，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了。不过正斗嘛，那就是正斗，败了就是败了，法庭终究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再看看激昂的发言那也没有用。本来看到江青这个斗出了还死不认罪的态度呢，主审法官是想直接判江青个死刑的，但是陈云一句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直接改变了江青的命。江青后来被判了一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后呢又被判了一个无期。审判结束之后呢，他就被送进了情深监狱，之后在监狱里呢他多次尝试自杀，拿头撞墙，用筷子刺喉咙，用袜子打结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可以说手段呢是层出不穷，但是呢每次都失败。只有监狱知道他会自杀呢，也把房间的墙全部换成了软墙，并且不给他牙膏皮，不给他坚硬物，甚至还要检查餐具防止他吞咽异物自杀。自杀不成的江青呢，每天又开始在墙上写起了标语，写着什么不怕杀头，打倒修正主义之类的，狱警看到之后呢就会洗掉，但是狱警一洗掉呢他又写，每日反复不断。此外呢他还每天坚持背诵毛泽东的诗，看毛选，把床头柜呢都放着毛泽东的照片，衣服上呢还别着毛泽东的像章。不过啊，到了1991年的6月4日，两年前天安门大屠杀式的阴影呢还没有散去，这一天呢新华社突然发布了一则小新闻，这个小新闻呢就是江青于5月14日凌晨自杀了，而他死亡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这一天是什么呢？这一天他并不是毛泽东的生日，也不是他的生日，而是1966年5月13日他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日子，这是他人生高光时刻开始的那一天。只是此时黄粱一梦已皆成为泡影。当然说完江青的一生，我们再来点评一下江青。首先在我看来呢，江青对于毛泽东不论是爱还是忠诚呢，那肯定是不假的。可能早期江青去延安找毛泽东是有去延安抱大腿的想法，但是到了后期啊，江青对于毛泽东那确实是有一股狂热般的忠诚和爱。真不知道毛泽东给江青灌了什么迷魂汤，说毛泽东是 PUA 大师呢，那确实是不为过的。这点呢，从江青后来的善妒以及他在狱里的表现呢，都能看出来。到了监狱的江青呢，此时已经完全不需要再进行什么政治表演，可是他每天依然看毛泽东语录，背毛泽东的语录。当然江青呢，不仅对毛泽东异常痴迷，他还对权力异常痴迷。成为第二个吕雉呢，那绝对是江青最大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啊，终究只是江青的一厢情愿罢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就能很明显的发现江青不过是毛泽东用之即弃的工具而已。我一直说啊，毛泽东只是坏，他不是蠢。你像毛泽东在文革这件事情上多精明，毛泽东啊，他最喜欢玩的就是君主立宪制，主打的就是一个重在参与，君威难测。成功的部分啊，那是我伟大领导，我享受后世王佐的崇拜，失败的部分你是历史罪人，你负责承担骂名。所以基于这一执政逻辑，在文革开始之后，毛泽东就需要一个人帮他清除异己，同时帮他背锅。而想要做到这点，这个人既需要有行动力，还需要非常忠诚。本来这个人选呢是自己的特务头子康生，但是江青啊依靠个人表现后来居上，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成为了毛泽东手里的快刀。而且对比康生来说，江青看起来还格外的好用。江青对于老干部有着额外的恨意，这个恨意啊能更好的驱动江青把刀砍向这些老干部。至于毛泽东曾经给江青画的大饼接班，那真是纯粹的饼。哪有整人的刀能接班的呢？仅因为只能做皇帝手里的刀，至于走到前台，那真是痴人说梦。现在很多人啊都认为，不论是江青还是王洪文，最后呢都是被毛泽东看上的，是该接班的，是有可能接班的。只是邓小平等老邓政治团体夺取权力之后呢，篡改了历史。你现在说的啊都是中共的伪史，不要抹黑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确实呢，如果不是邓小平夺权，江青和王洪文那么多黑料肯定是放不出来的。但是从实际的政治学逻辑上来看，四人帮要接班那就是不可能的。 想要成为国家主席，你不仅要让别人恐惧你，还要给别人好处，能团结别人。当然毛宗呢，他不是没给过四人帮机会。毛宗一开始是想让王洪文和邓小平搭班子，看看能不能让文革派系和元老派系冰释前嫌。但是呢，王洪文他不争气，失败了。因此毛宗就换了个基本上没斗过任何人的华国锋上来。而至于你江青啊，毛宗呢则是从未给过机会。你斗人狠成这样子，其实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甚至毛宗应该都知道自己死后呢，江青是很难善终的。江青的地位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工具，并且是一个要背锅的工具而已。至于第二个吕雉，吕雉他能掌握权力，那是因为他是刘邦的政治合伙人，而江青啊只是毛宗手里的快刀而已。只可惜到死江青应该都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到死还对这个渣男老公利用自己的毛泽东抱有着痴狂般的迷恋。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